波又倒给其他的阿罗汉的时候，又恢复原状，恢复原状。所以说呢，这个阿罗尼尊者他的布施的善业力强啊，他一生当中是五品。那么他是佛的堂弟，天眼第一。这个天眼第一也是有一段因缘啊，因为阿罗尼尊者的福报太大了，富贵求道难了。那么他听佛说法的时候就打瞌睡，福报大的人就不容易精进了。那么佛陀说法的时候他就开始睡觉，佛陀说完了他刚好醒过来。那么有一次佛陀就呵责他说，你这样子的愚痴啊，生生世世愚痴啊，堕落到畜生道啊，三千年不闻到三宝的名字、啊、人家在说法你在睡觉、啊、三千年不闻三宝名字。那么他一紧张以后呢，他所以人有善根的人呢、啊，一刺激他就静静啊，七天七夜就不睡觉，静静的休息。但是这个眼睛呢、啊、是血肉之躯啊，他不休息的眼睛就瞎掉。瞎掉以后呢，就不能照顾自己的生活了。佛陀就怜悯他，就教他修这个照明金刚三昧。那么照明金刚三昧就从头部的中间呢就发起的天眼啊，在楞严经上说他的天眼呢、啊、能够观三千大千世界、啊、如观掌中阿摩罗果。他的天眼发动的时候，观察整个三千大千世界、啊、就跟这个手掌的阿摩罗果，这阿摩罗果是印度才有，就像我们现在的槟榔一样这么大啊，这样的一个清楚的情况啊，如观掌中阿摩罗果、啊、天眼第一、啊、那么这以上呢是讲到这个以会大众的这些尊者，有十六位尊者啊。我们再往下看，此等常随众本法身大事，视作声闻为影响众，今闻净土摄受功德，得地狱西禅之意，真道损身，自尽佛土，复命当机众。那么这些都是属于常随众啊，经常跟随在佛陀的身边的这些僧众。那么他的本地风光是法身大事，视作声闻为影响众啊。那么就着他的机门，他视见声闻，那么他是扮演影响众。因为声闻人当然是不求生净土的，声闻人的心情是求入无余涅槃的、啊、那么就是声闻的角度，他们是影响众、啊、就是他自己不是一个受益者，但是他参加呢，使令这个参加人多一点，影响别人、啊、但是呢，今闻净土摄受功德，得地狱西禅之意，真道属损身，自应净土，复命当机众。那么就是他的本门来说，他是法身大事啊，那么听闻到净土广大摄受的功德啊，他得到第一悉檀。这个第一悉檀啊，就是我们讲四心檀啊，世界悉檀、各个为人悉檀、对治悉檀、第一悉檀、啊、前面的三个悉檀都是四相的四相，这个第一悉檀是理观的，回归到现前一念心性啊，他就是能够理解到啊，心净国土净，心净众生净啊。那么这个时候要成就净土呢，怎么办呢？增道损身，自净佛土啊，增加自己的圣道，折损自己的生死啊，来亲近他的佛土。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呢，他也是当机众啊，因为他的本地风光是法身菩萨。那么这个是讲到声闻众的最后一颗列上所名。声闻众，二菩萨众，那么这个是引大众同闻的第二颗啊，菩萨众。我们看经文，并诸菩萨摩诃萨闻出势力法王子阿逸陀菩萨、前陀阿提菩萨、常精进菩萨，以如是等诸大菩萨。那么这个是说明这个以会的菩萨众啊。那么我们看偶益大师的注解啊，分成三科。第一科呢解释通明 也是这个菩萨摩诃萨这个通名。菩萨摩诃萨持印大道性成就有情，乃悲智双印自他建立之称。那么这个菩萨摩诃萨翻成中文叫大道心成就有情，这个大道心是以大乘的菩提心啊，它是以大乘的菩提心呢来成就一切有情。那么简单的说呢，就是悲智双印自他建立之称啊，就这个菩萨呢，他是怎么样来利益有情呢？这从两方面来说啊，第一个他有慈悲的功德啊，他内心当中呢能够啊不忍众生苦，不厌圣教衰啊，他有这样的一种大悲业力来推动他来成就有情。其次呢，他内心当中有智慧啊，能够啊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，心中有智慧的正念来观察这个世间啊，来调伏自身的烦恼啊，所以他能够自他建立啊，称为菩萨摩诃萨。这个摩诃萨这个字，这三个字啊，是大乘佛法不共于小乘的地方啊。这个摩诃萨呢，简单的就是大，但是这个摩诃萨清凉国师呢，他解释这个摩诃萨，他这个大有四种的大，是不共小乘的。第一个是厌心大，求大菩提故。所以这个菩萨在因地的时候呢，就是希求无上菩提。这个小乘的学者在因地的时候是希求一种偏空的涅槃，他对于无上的菩提啊，能够觉悟宇宙间的真理这件事啊，他不生好药。他干什么修行呢？他只是想要卸脱生死的痛苦，到一个极尽的涅槃就可以了。他没有一种想要追求无上菩提的业力，所以这一点是菩萨不共于小乘的地方，厌心大啊，求大菩提故。第二个修行大，就是恶力成就故啊，自利利他的两种功德成就。这个是不容易的啊！对一个凡位的菩萨，你要他能够啊，一方面正念观察调伏内心的烦恼，一方面你要以大悲心啊，到众生的尘劳世界广度众生啊，这两件事情是相冲突的啊！因为你这个慈悲心会带动攀缘心理，攀缘心一动的话，就带动烦恼的啊！所以说呢，菩萨的修行是一种双倍的功夫啊。小善的学者他到山中去啊，闲机静处，行诸言物，把这个山门一关啊，在里面修止修观，修观修止，内心当中啊就是极静住就可以了。无量无边的众生啊，他没有听闻佛法，他这个在颠倒的心中在那个地方造业，起惑造业啊，他不在乎的。所以说呢，这个菩萨的修行，他一方面要在佛堂当中修止修观了，加强他的正念调伏烦恼；一方面他有一份的责任，一份的使命感呐、啊，来到众生的尘劳世界啊，把佛法的真理啊流通出去，使令众生也能够觉悟啊。所以说呢，他的修行大，修行这方面呢，也是不共于小乘的地方。第三个时间大，敬未来际故。那么小乘的学者修行呢、啊，他有一定的期限，就是他从初发心到证的阿罗汉果，他就无学了，所作皆办，不受后有。我身已尽，烦恨已立，所作皆办，不受后有。我整个修学全部完毕了，然后就入无依涅槃了。那么这个大乘的菩萨不是啊，大乘的菩萨是敬未来际的修行 啊他这个在这期国报结束以后，他马上下一念又投身啊，又继续的来到人间啊，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时间大。 这个大乘的菩萨时间大还有一个因素，除了他的愿力以外还有一个因素，就是他的智慧有关。因为小乘的学者一开始没有现依止现前一念心性来起修，他依止空性偏真的理性，所以他证得空性以后啊，他就把身心世界完全熄灭。那么大乘的菩萨因地的时候依止现前一念心性啊，乘性起修。那么现前一念心性，它的本质呢，它是恒常不变，恒常随缘，恒常随缘，恒常不变啊。所以说呢，他观一切法空的时候，他只是把心性里面的执取我执法执这个执取啊消灭了，而那个明了性是存在的。所以说呢，他能够转凡成圣，转染为净，但是那个明了性是不断灭，继续的以清净的作用来建立这个佛菩萨的净土，来广度众生。所以说呢，这个菩萨的时间大跟他因地所依止的现前一念心性是有关的，这跟一个人的智慧抉择是有关的啊，这个时间大是有关系的啊。四功德大，具足万德故，具足万德庄严的缘故。那么前面的愿心大、修行大、时间大，是讲他因地的栽培。这功德大呢，是指他所酬偿的果报。那么阿罗汉尊者他的果报呢，就是一个果报啊。所以是智者大师说啊，阿罗汉就像是一种花呢，一个花结一个果啊。那么菩萨呢，是一个花结很多很多的果啊。那么他有无量无边的功德，无量无边的三昧陀罗尼啊。当然回归起来就是两种功德，一个是正报的法身的功德，一个是依报的这个净土的功德啊。所以他的功德大啊。那么这四种大呢，所以称为摩诃萨，这个是不共于小乘的地方啊，就把这个菩萨下面加一个摩诃萨，这有赞叹的意思啊。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通名，这个菩萨摩诃萨。那么这以下列出他的别名，就列出这个四个菩萨的名称啊。看第一个啊，佛为法王，文殊少佛迦叶，名法王子，菩萨众众智慧第一。为勇猛识字，不能正解净土法门，故居出。那么佛陀是法王啊，这个是法华经的话，佛为法王，以法自在啊。佛陀是法王，怎么说是王呢？就是以法自在，以世间法出世间法得大自在。那么文殊菩萨是继承佛的家业，他是佛的法王子。那么菩萨众中的智慧第一，非勇猛识字，不能正解净土法门，故居处啊。这句话呢，我们解释一下，说为什么说非勇猛识字，不能正解净土法门啊。这个菩萨的智慧有两种，一种叫识字，或者叫根本智，是观察诸法的真谛理，观察诸法恶空的真理。那么另外一种智慧叫全智，或者叫厚德智，观察诸法的熟地理，就观察诸法这个十法界的差别因果啊。那么这个地方讲说，如果没有这种实智，我们就很难去证解净土法门啊。这句话的解释是说啊，龙树菩萨要说啊，说这个以一空义故，一切法得成。说我们怎么相信这个十法界存在呢？因为一切法是毕竟空。换句话说呢，因为我们的生命的根源啊，这个现前一念心性啊，它的本性是我空法空，它就是一个明了的心性啊， 这当中呢，我不可得，法不可得。所以说，我们依止这念明了的心性，去取贪嗔痴的业，他就念念创造三恶道的果报。我们依止这念明了的心性去持五戒十善，就出现了人天果报。我们依止现现一念明了心性去信愿持名，就念念的出现极乐世界功德庄严。所以说呢，我们知道一切法毕竟空，我们也能够肯定一切法毕竟有。所以智者大师讲这个即空即假即中啊，它是有次第的。你不能观一切法即空啊，即空啊，你肯定不能明白一切法即假，无量无边的缘起，肯定不能明白。这个一切法即假，是建立在一切法即空的基础之下之上。一切法不是毕竟空啊，那就谈不上因缘所生了，就谈不到缘起了。所以这个地方说呢，假设不是勇猛的实质，不能证解净土法门。所以说呢，净土的缘起是建立在空性的智慧之的基础。所以说呢，文殊菩萨排在第一个是对的，是这样子的。所以偶一大师说，这也是有点表法的意思。有表法的意思啊，这是解释文殊师利法王子啊。第二个，弥勒当来成佛，现机等觉，以就近严禁佛果为要务，故痴列啊。这是解释阿逸陀菩萨，阿逸陀菩萨翻成中文叫弥勒啊。那么他现在在这个多帅天呢啊，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啊，就是我们娑婆世界啊，释迦牟尼佛灭度以后。那么下一个成佛的就是弥勒菩萨成佛啊。那么他以就近严禁佛果为要务啊，他就是要就近严禁佛果啊，准备要成就他的佛的国土啊，所以他在这个地方等于是来跟阿弥陀佛学习啊，所以他就次第。这莲师大师的弥陀疏钞啊，他说这个弥勒菩萨参加弥陀法会啊，当然弥勒菩萨现在责任很重大，他准备要来这个娑婆世界啊成佛啊，那么他不一定说是要到净土去 啊。那么他为什么参加这个法会呢？这当中有一层意思，莲师大师把这一层意思讲出来。他说这个弥勒既闻此经啊，龙华必说此经啊，故知此经流通无尽矣。说弥勒菩萨他为什么他参加这个弥陀法会呢？他现在要成佛了，当然他不可能到净土去了，那他为什么来听这个课干什么呢？他说弥勒既闻此经，龙华必说此经。因为这个净土法门是三根不昧的法门，那么弥勒菩萨龙华三会啊，龙树菩萨这个弥勒菩萨龙华三会，弥勒菩萨出世以后啊，人寿八万岁，人寿很长，但是弥勒菩萨说法说的不多，释迦牟尼佛啊，讲经三百一会，说法四十九年，三百一会，三百多次的集会，弥勒菩萨就是龙华三会，他讲三次的龙华三会啊，但是每一回得度的人都很多，换句话说，他出世以后，有些经是有讲，有些经就略而不说。但是他净土法门肯定要说的，所以说呢，他必须在释迦牟尼佛在的时候呢，先来听闻此经啊，得到这样的传承，然后龙华必说此经，在龙华会上呢，肯定会说出这部经的。那么这意思就是说，净土法门呢，流通无尽也，这个三世诸佛啊，必说的一个法门啊。所以莲师大师的意思就是说呢，阿逸陀菩萨之所以在场啊，有这一层意思在，有这一层意思在。接着啊，不修习者旷劫修行不暂停故，常精进者自利他无疲倦故啊。那么这个前陀阿提菩萨呢，翻成中文叫不修习啊，就是旷劫修行不暂停故。长时间的修行呢，而不暂停。 那么常精进菩萨呢，就是自利利他无疲倦故，他就是没有疲倦的心，经常的精进。好，那么这个古德的注解啊，他说这两个菩萨的在场啊，有表法的意思啊，说这个不修习呢，是赞叹菩萨的智慧。菩萨为了追求无上的佛道啊，他为旷劫修行不暂停故啊，这是菩萨赞叹菩萨的智慧啊，就是内心当中啊，希求无上菩提啊，他是不暂停的。那么这个常精进菩萨呢，是赞叹菩萨的悲心啊，菩萨那个悲心啊，意念到众生的苦啊，那么使令他呢会一生一生的流转在人世间得果报，陪着众生流转啊，那么方便教化众生啊，念念相信无有间断，生于意业无有疲厌，这个是赞叹菩萨的慈悲心他常精进啊。那么这两个都是以功德来立名，一个是赞叹菩萨的智慧，一个赞叹菩萨的慈悲啊。那么这个是在本经当中列出的四位菩萨的名称啊，四别名啊。最后看这个菩萨得到什么利益，名得意，此等身为菩萨，必借求生净土，以不离见佛，不离闻法，不离清净供养众生，乃能极速圆满菩提故。那么这些身为菩萨，当然他们在场一方面有一种影响众啊，连身为菩萨都在场了啊，但是站在一个当机众的角度呢，他们也得到利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也是要求生净土，因为不离开见佛，不离开闻法，不离开清净乃至于供养众生，才能够极速的圆满菩提。这个事情是这样子啊，站在一个上求佛道的角度啊，就是经常的亲近三宝啊，这件事非常重要，仰仗三宝的加持力，所以等觉菩萨都还要亲近三宝啊。所以这个中科巴大师说啊，这个皈依三宝是一切佛法修学的一个基础，皈依三宝就是你持戒修定修慧乃至于无量无边的波罗蜜，假设不跟三皈依相应，这个就是外道法，就是你持戒，你持戒的目的不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的目的啊，你这个持戒就是外道，就是外道法。所以说呢，这个菩萨站在皈依三宝的角度，他来这个听闻佛法也是得到了利益，因为能够极速圆满菩提啊。这个是讲到这些菩萨的得到的利益的情形啊。那么这个是讲到已会的第二个大众菩萨众啊。再看丁山天人众，看经文，即四谛梵音等无量诸天大众聚。那么这个是讲一般的凡夫了啊，天人啊，整个五道的众生都在这一列面啊。看偶主的注解啊，四谛梵音，此音能为主啊，即忉利天王啊。这个四谛梵音呢，它是忉利天的天主。这个忉利天有33个地方，叫33天，又称为33天，它有33个单位，它是在中间，它是33天的主人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是因为过去迦摄佛时代的时候啊，迦摄佛灭度以后呢，留下了这些舍利子。那么这当中有一个女居士啊，就花心要建一个塔来供养迦摄佛的舍利子，但是他能力不够，这个塔需要的钱很多，那么他就一一的去募款，因为得到32个人的帮助，就把这个塔给盖起来。那么他是一个主事者，所以后来他33个人都升到忉利天去了，那么他是主事者，他就做这个33天的主人，就是忉利天的天主啊，叫四谛梵音，他过去的音谛是这样子来的啊，忉利天王。 这个释迦桓因呢，他在佛陀的红传当中啊，有一个很特殊的功德，就是说啊，在《法华经》上说啊，佛陀最初成道的时候，这个三七日啊是没有马上说法，佛陀入这个法性三昧，入甚深法性三昧，在自受用的境界。那么这个时候，当然这一层意思就是说法要有人请求，为了表示尊重法的缘故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大梵天王跟忉利天啊，这两个人就代表所有的这些六道众生来请法啊。那么如是的三请，佛陀才从法性上面出来在说法啊。所以说他是请法主啊。那么这个是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德啊，他的请法主。我们看经典呢，释迦桓因当然他在忉利天啊，那是很多很多的享受啊。那么这个天人到底有没有修行，我们也不知道啊。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，他欢喜听法，释迦桓因啊，就是你看很多的经典呢，释迦桓因都在啊。这个阿弥陀经啊，法华经啊，很多的大乘经典呢，释迦桓因他一定会历历听法啊。这个是讲到天人众，特别把释迦桓因提出来啊。那么这个等呢，等者下等四王，上等夜魔，都率化乐他化，色无色，无量诸天也啊。那么这个等呢，往下呢就包括了四天王天，往上包括夜魔天、都率天、化乐天、他化自在天，这个是异界的天啊。这些天啊都有这个男女的欲望、饮食的欲望、睡眠的欲望啊，还有色界、无色界，这些都没有这些三界的欲望啊，完全是受有这种清净的三昧乐啊，没有这个男女饮食睡眠的这个欲望啊。那么这个是属于三界的这个诸天。那么大众聚呢，这个大众聚为十方天人、八部修罗、人非人等啊，这包括了十方的天人啊，就是其他世界的天人，乃至于八部修罗。这个八部修罗我们一般讲天龙八部，天龙八部呢，我们解释一下啊。第一个天，这个天人啊，龙是畜生道啊。阿修罗是也是一个法界啊，阿修罗叫飞天啊。夜叉，这个夜叉是一种鬼神，但是他是鬼神里面比较有福报的鬼神，他比较威德，他能够飞行的，一般的鬼神是不能飞行的啊。一种飞行的鬼神叫夜叉。迦罗罗，迦罗罗就是金翅鸟啊，是一个畜生。紧那罗，这个紧那罗是一种天上的夜神，是一个天人啊，天上的夜神。乾塔婆，乾塔婆是释迦桓因的夜神，他也是天人啊。摩罗伽，摩罗伽是一个大蟒蛇，蟒神啊，是一个蟒蛇，是一个畜生的蟒蛇。那么八部修罗，人非人等，人或者是非人等等啊，都是属于天人众所说的，就是除了他是一个出家的声闻以外，或者是菩萨以外呢，其他的五道众生呢都收摄在这个无量诸天大众聚里面。这个是讲到天人众。这个关于这一点呢，智者大师他提出一个看法，说佛说法的时候啊，有些人他是用这个尊贵的色身来听法，用天啊人啊尊贵身啊，有些众生是用卑贱的身来听法，用鬼神的身啊，用畜生道的身来听法啊。但是有些人得到尊贵身，他不来听闻佛法。那么这样子是一个什么样的因缘呢？智者大师说啊，这个当中跟两个因缘有关。第一个跟戒力有关，一个戒，一个称；第二个是你对佛法这个智慧的善根有关，跟称，称就是智慧的善根。那么这个戒称这两个因缘呢，智者大师开出的四了解啊。第一个，戒称即集，就是说这个人在因地的时候 他持戒庄严，而且好要听闻佛法，增长自己智慧的善根。这个时候他就佛陀说法的时候他就能够立临，这个时候以尊贵身来听法，以这个天或者是以转轮圣王或大富长者以这个尊贵的色身来听法。在这个六道当中啊，佛陀说啊，两只脚的都是尊贵的，这个四只脚的就四只脚以上的就是不尊贵的啊，这是卑贱的果报啊。就是他持戒也庄严，又好要听闻佛法，这个时候以尊贵的身来听法。第二个，趁机这个戒机。趁机戒缓，趁机戒缓。说这个人好要听闻佛法，佛法的善根特别的强，但是他的烦恼习气也特别的重，所以他趁机而戒缓，他遇到恶因缘，他破戒，这个罪业的因缘使令他变成悲戒身了，变成一个蟒蛇啦，或者是变成夜叉啦，或者变成一只畜生了，但是他那一念心中所栽培的那个清净的善根啊，他就能够在佛陀说法的时候他能够现前啊，就是以悲戒身来听闻佛法，就趁机戒缓。第三个是戒机趁缓，所以这个人他持戒特别的庄严啊，五戒十善啊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各式各样的善法他都能够修，但是趁缓他不听，不欢喜听闻佛法，对佛法的善根栽培不够。那么在他的流转当中呢，他会得到尊贵身，佛陀说法的时候他可能是一个地方的转轮圣王，但是他不来听法，或者是一个天上的人，但是他对听闻佛法不当一回事，不来听闻佛法，这是第三种啊。第四种是戒趁戒缓，那就最糟糕了啊，他还得到卑贱身，他也跟佛法没有结缘，也就不来听闻佛法啊。所以这个来听闻佛法的因缘有这四种的差别，有四种的差别啊。当然要站在一个得度的因缘啊，那么你见佛闻法这是非常重要的啊。见佛闻法这句话呢，智者大师又把它开出藏通别眼，说有些人来这个地方听到藏教法，有些人听到通教法，有些人听到别教，有些人听到言教，这跟你过去有关系，栽培的善根有关系啊。所以说我们如果一方面能够持戒，一方面能够听闻佛法，增加自己的善根啊，那么未来的生命当中我们就能够以尊贵身继续的学习佛法啊，是有这样的情况啊。那么这个是讲到通序啊，又叫做正信序啊，说明这一部经的六种成就，来证明这部经的真实性，来启信后人，叫正信序。看以二别序啊，这个别序呢就是这别于一般经典的啊。看欧祖的注解，花起细野，净土妙门不可思议，无人能问。佛自唱一正名字为花起，又佛自见机无谬，见此大众因闻净土妙门而获思议，故不是问，便自花起。如梵网下见，自唱未盈，未号盈。我今卢舍那等智者判作发起序，列可知也。那么这个别序又称为花起序，就是呢这部经的一个花起的因缘。这部经是在一个什么情况之下先说的啊？前面的通序是说明这些已会的大众啊，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处所集会在一起啊。那么这以下的别序说，在这个当中呢是一个什么样的因缘佛陀说法的啊，叫花起序啊。那么看第二段啊，这个花起序呢有两个因缘花起。第一个，净土妙门不可思议，无人能问啊，就是说 从它的深度来说呢，因为净土法门啊，这件事情不可思议。说一个五逆十恶的众生，他内心当中累积的无量无边的烦恼跟罪业，而他能够忆持佛的佛号，这个佛号的这个万德洪名啊，进入他的心中啊，这么一运转，记住十声，就能够把地狱的火转成青莲花。这件事情是不可思议的。所以这样的法门呢，这个他力法门呢、啊，没有人能够问的，没有人有这样的智慧能够问。所以佛陀怎么办呢？只好自己讲出极乐的依报跟正报的名字啊，有世界名曰极乐，讲依报；其土有佛号阿弥陀，讲正报，来作为花曲。因为这个法门太深妙了，这是第一个理由。其次呢，即净土法门它的广度，前面是讲到深度，这个讲广度。因为佛的妙观察智啊，观察众生的根基是没有错谬的，看到大众啊，那么应该得到净土的法门而得到四种利益啊，欢喜生善波入理，所以不必等待花问便知花起。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地方莲智大师的书稿讲得详细，他说啊，说这本经是无问之说，这个在经典上来说是不按牌理出牌，因为一般的经典都是要有人修行有问题的，佛陀才先说，就是你这个人有病，医生才开药，怎么你没有向我索病索药，我就开药呢？这当中有一个理由，佛陀无问之说有一个重要理由。那么莲师大师先讲一个譬喻，说有一个人啊，他身体长了这个毒疮，这个毒疮发作的时候非常痛苦，而且他西夷将死，马上就要死掉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刚好有一个医生，这个医生呢，他有一个阿伽陀药，那么这个阿伽陀药只要拿给这个阿伽陀药万病总治，拿给这个人吃啊，入口即火，就吃到他的嘴巴里面呢、啊，把他含起来啊，他就能够把这个毒疮给治好。所以说呢，这个医生呢，在这个急迫的情况之下，他不必等到对方的祈请啊，就能够把这个药给他，因为这个药万病总治的啊，而且他这个人西夷将死，命在旦夕的，他来不及祈请的，那个时间太急迫了。好，那么莲师大师呢，他就合法说，末世众生亦复如是啊，啊，根钝障身，宿命短促啊，说末法众生啊，根钝障身，根基善根很钝啊，修止观修半天了、啊、也修不来啊，烦恼也没办法断啊，那么罪障也重，烦恼障也重，罪障也重，果报底也重，动不动就生病啊，那么这个一起的生命也很短促，那么这个时候解脱禅定甚难可得，你要他解脱的禅，解脱就是波雷波罗蜜啊，得到禅定甚难可得，很难成就的。那么末法众生他没有这个智慧来祈请，佛陀还是要为他先说的，因为这个是三根普被的一个法门啊，所以在这个因缘之下呢，故不是问便知法起，这样的一个理由佛陀可以自动的发起是可以的啊。这下面引证啊，那么偶一大师呢引用智德大师的这个著作啊来解释啊，如幻网经下卷上说啊，我今如设那方作莲花台，周匝千华上复现千师家。那么在幻网经也是无人质问，因为幻网经讲的那种境界呢也是特别的甚深啊，那个报身佛啊，我今如设那就是释迦牟尼佛讲这个幻网经啊，是现这个报身佛啊。那么报身佛坐在莲花台上呢，旁边的这个千花上啊，现出很多很多的释迦佛啊。那么智者大师把这一段呢，看作花曲戏啊，这也是比例可知，这也是一种无问之说的情况啊。那么偶一大师呢，他就是引用智者大师的这个科判呢、啊。来解释啊，这一段经文应该是属于发起序，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我们看经文。 而是佛告长老舍利弗，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，有世界名耶集的其土有佛号阿弥陀，今现在说法。那么这段呢，我们把这个经文简单的消失。尔时就在这个法会大家都集合的时候，有声闻众、菩萨众、天人众，在这个舍利弗这个舍卫国及数集孤独园集会的那个时候，大家都集会在那个时候叫做尔时。那么这个时候佛陀就主动的告诉长老舍利弗说啊，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啊，就在娑婆世界的西方，距离经过十万亿佛土，这当中呢有两件的重要事情。他讲了两件重要事情。第一件事情呢，有世界名耶极乐，就是那个地方有一个依报的国土叫极乐，讲说依报的庄严。第二件事情呢，其土有佛号阿弥陀，今现在说佛。那个国土有什么人在那个地方呢？有一尊佛是阿弥陀佛在那个地方说法，就是正报的庄严啊。就是这个发起序呢，佛陀主动告诉长老舍利弗，讲出极乐世界的依报跟正报的名号，那么来做一个本经的一个发起啊。看偶主的注解，第一个名昭高义啊，净土法门三根普被绝代严容不可思议，严收严超一切法门，甚深难信，故特告大智慧者，非第一智慧不能直效无也。那么与会的大众这么多，佛陀为什么单单告诉舍利弗呢？这个佛陀告诉舍利弗，这个大智慧的舍利弗有什么意思呢？啊，这当中我为大师把这一层意思解释出来，说净土法门三根普被绝代严容不可思议啊。净土法门从它的广度来说呢，三根普被啊，上至文殊菩萨、文殊普贤，他也能够念阿弥陀佛，念念成就极乐世界功德庄严。下至五逆十二，这个五逆十二的众生，他那一念苦恼躁动的心，他一时阿弥陀佛也能够转地狱的火成金莲花。所以是三根普被，这句佛号啊，三根普被啊，这是讲他的广度的殊胜。其实他的深度呢，绝代严容不可思议。这句话我们解释一下，什么叫绝代严容不可思议啊？这个绝代啊，是掖着这个对待来说的，就是我们在转凡成圣啊，把染污的缘起转成清净的缘起啊，这个染净恶法有对待的跟绝代的差别。比如说我们讲这个譬喻啊，我们讲念佛法门啊，说这个清珠投于浊水，浊水不得不清；佛号投于乱心，乱心不得不佛啊。那么我们念佛当中，这一念心来摄持佛号啊，这当中有两件事情。第一个能念的心，我们这念心啊，就像一个污浊的水啊，累积的无量无边的烦恼跟罪业，污浊的水，能念的心啊。其实呢，所念的佛号，就是清水珠万德洪明摄持阿弥陀无量遍的功德。那么这当中偶一大师把它判作两种的修行方法。第一个四次，就是你刚开始是建立对佛号的信心，就是说我这个水实在是太脏了，一点办法都没有了，我是业障凡夫，决定不能仗自力断我真正了生死，阿弥陀佛的万德佛门有大势力，一定能够救拔我。这个时候对名号通声靠倒，但这个时候是种对待观法，因为染净是独立的，杂染不能变成清净，清净不能杂染，这个杂染跟清净是对立存在的，是有自信的，这是对待的观法。但是有自信没关系啊，万德佛门的功德太大了，我的这念心啊，一点办法都没有了，我就通声靠倒，这清水珠的力量太大了，这是四词。第二个理词，这个理词就是说呢， 我们在赞叹这个亲诸的功德，这个万德洪明的功德之下，我们也应该赞叹我们罪念心也不可思议，所以这个水也不可思议。亲诸能够把水净化，当然亲诸是不得了，但是这个水也不得了。为什么？它变化，表示这个水它不受染污。水表面上跟这个染污的水在一起，但是在这个染污的东西不能染污水的。所以说呢，这意思就是说，何其自信本质清净。从这句话的角度来观察，这个烦恼根锥也是如梦如幻的，它没有真实的染污我们这一念心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这一念如梦如幻的烦恼的心跟亲诸一接触的时候，亲诸头一浊水，浊水不得不净，我们这一念心能够变化。染污的心啊，在迷惑的时候呢，前真成妄，在迷惑的时候，当这一念心升起的信愿的时候，来接触这个佛号的时候，前妄即真，前妄即真。所以真妄是不恶的，染净是不恶的。这个时候智者大师说，你能够这样做，这样的理观啊，这个就是理持，也就是所谓的绝代圆融不可思议。所以藕益大师经常告诉我们，我们要体会啊，我们念佛的时候，能念的心本质不可思议，所念的佛号也本质不可思议。说这个清珠跟浊水一接触的时候，清珠不可思议，这个水也不可思议，这个水能够。